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我们开始了旧约圣咏的介绍，我们称它为祖先的祷词。我们提到圣咏，原来它的讲法是跟希腊文还有希伯来文有关系的，特别是今天英文圣咏就是叫 Psalm，就是 P-S-A-L-M 这样的字，原来是希腊文 Salmoi 这样来的。另外一个字圣咏集，就是 Psalter， 这个字原来也是从希腊文来，就是 Psalterion。 那这两个字都是有根据的，在马索拉的经文。上次我们也提到，原来圣咏是跟梅瑟五书可以发生一种关系的。怎么关系呢？就是圣咏可以分开五大段，这五大段每一段都有一个光荣颂作为结束。那这五大段最后的一首150首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光荣颂。要是我们翻到这个第150首，在诗高的圣经版本1007页，前面就念到它的标题，诗高给的标题就是大赞美歌，哈利路亚，请众在上主的圣所赞美他，请众在庄丽的窗天赞美他。后面第六节最后一节，一切有气息的请赞美上主，哈利路亚。显然最后的一首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光荣颂。那么这五段就是变成跟梅瑟五书做对照的一个依据。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在礼仪里面应该有两部分，首先是聆听上主所说的话，在旧约的时代主要的就是梅瑟五书，然后就是对梅瑟五书的回应，用圣咏的五个段来跟梅瑟五书做回应。那依照这个犹太人的习惯，梅瑟五书会在3年之内念完一次，那么3年也正好可以把圣咏给念完。要是我们1年用12个月算，那么每一个月有4个礼拜，所以变成48个礼拜，3年就是144，再加上闰月4个闰月，变成148。最后还有两篇圣咏，第一就是圣咏的第一篇，算是一个引言，圣咏的最后一篇150首算是一个结束。这样的一个讲法，用圣咏五大段来配合梅瑟五书，这种讲法虽然有它吸引的地方，但是还是一种假说，因为本身有它说明上的困难。我们可以举出来两个原因。第一个，要是把圣咏的五大段跟梅瑟五书做对照的话，那么圣咏的第一首就是应该跟创世纪做对照。那么要是我们看圣咏第一首第一节，在诗高839页，凡不随从恶人的计谋，不插足于罪人的道路，不参与讥讽者的席位，而专心爱好上主法律的，和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像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显然里面所提到的凡不追随恶人的计谋，这是涵盖凡任何的人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么他就是有福。听起来要是跟创世纪来做对应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也是讲亚当所有的人的故事。后面在这个第一章 第三节，他就是这个好的人，他像种植在西半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所作所为随心所欲。显然这种图像提到树，也提到果子，应该跟创世纪可以做一个对应。但是这样的一种对应啊，不一定在所有的后面的经文都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我们就举最后的一段，最后的一段是从107首开始的，就是圣咏107，在诗高的960页，诗高圣经这样念：哈利路亚，请你们向上主赞颂，因为他是美善宽仁，他的仁慈永远长存。这一段所提到的就是感谢神的救，这一段基本上跟生命记，就是第五本梅瑟五书，看不出来有特别的一个关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使用方面，圣咏的长短是不一致的，有很短的圣咏，像圣咏117，只有两节，就是很出名的那首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一切民族请歌颂上主，因为他的仁爱厚加于我们，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长存。他只要两节，就是最短的圣咏。另外的话也看到圣咏119，它是最长的圣咏。这首圣咏一共有176个小节。那么这个圣咏的长短既然有那么大的一个距离，两节176节，所以在使用方面呢，应该有它的困难。因为每一次的聚会，礼仪的聚会的时间应该差不了多少，但是要是这个礼拜念117，岂不是很快就结束了吗？下个礼拜念119，岂不是要念很久才能结束吗？所以在使用方面呢，是有它的困难。基于这两个原因，我们对这种圣咏五大段配合梅瑟五书五本这样的一个讲法，虽然觉得是有它说服力的可以相信的一部分，但是也有值得人去保留去问的一部分。这种问题重要的很可能还是让我们对圣咏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原来圣咏是分开五大段，还有圣咏的长短是不一致的，那么对这两个特征的掌握说不定是更重要的。现在我们讲完了圣咏跟梅瑟五书的关系，之后我们要讲圣咏的标题的问题。依照马索拉的经文，圣咏的原文它也一部分是有标题的，这个标题不是诗高圣经上面的黑的字体，而是在圣咏刚开始的时候的第一节，有时候第二节，甚至乎更多。那么这一些马索拉的标题，它是有一个来源的， 他是在公元前，在主前第三世纪，在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个地方，他的犹太人对圣经做的注解附加上去的标题。我们很可能用圣咏第51首做一个说明，这样大家就可以了解，可以马上懂了刚才所讲的这个意义在哪里。请大家翻到思高的版本，圣咏第51首就是在892页。请大家跟我一起看圣咏第51首认罪忏悔。这个认罪忏悔，这个初的字体的标题就是诗高的标题。那马索拉的标题在哪里呢？就是在第一节跟第二节。诗高是用一个比较小的字体能来凸显出来。我把经文给念出来。达味诗歌教与乐官，这是音乐，管音乐的官。第二节，作于纳唐先知前来指责他与巴特舍巴犯奸之后。这两节显然是把这一首认罪忏悔的圣咏的一个背景给注解出来了。第一个，作者是大卫王，是他的诗歌，写完之后交给宫廷的管音乐的一些官员。第二个重点，大卫王他是在跟巴特舍巴犯了奸淫之后，遭受到纳唐先知的指责，对他的过，对他的罪行有所忏悔，而写成了这一首圣咏第51首，脍炙人口的圣咏。我们可以说这个标题就是诗高用小的字所标示出来的，就是马索拉的标题，就是公元前第三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他们对圣咏的注释注解，也是最早的一个注解。诗高把它用不同的字体来表达出来，有它的正当性，有它的合理性。那么这样的一个标题，我们在这里跟大家特别要提出来的道理在哪里呢？除了为了指示出来它的来源，也告知大家有一些翻译本他们的讲法，他们的这个节圣咏的分节，这个节的数目跟诗高并不一致。以基督教的和合本为例，圣咏第51首它的开始就是在诗高的第三节，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依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那反映出来什么样的一个分法呢？原来他把马索拉的标题把它变成一个注解，不归入正文，所以他的正文他的第一节就是诗高的第三节。这样的一个排法当然会造成在用圣经在引经的时候一种需要说明的地方，否则会造成理解的一种混乱，因为节数不一样。第三节和合本的第三节原来就是和合本的第一节原来就是诗高的第三节。这样的一个混乱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让各位听众马上理解他的问题所在，希望以后在用圣经的时候则不会产生困扰。事实上和合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版本，非常珍贵的版本，有很多很好的翻译， 那么我们在这个对比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加这样的一个了解，就是依照圣经的原则，今天全世界引用圣经的原则就是跟随原文。那么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诗高的排法有它的正当性，而且诗高的排法在这个问题上面也是依据犹太人的马索拉经文，这是 Masoretic Text， 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就是依照这样的一个有权威的有根据的一种翻译方法。那针对这个标题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之后，现在啊，我们也针对标题的一个内容做一个说明。这个标题的内容事实上是有五大类，这五大类是什么呢？第一类是跟礼仪有关系的，第二类是跟编辑或者编定有关系的，第三类是跟音乐的应用有关系，第四类就是跟这个救恩的历史有关系，第五类就是跟作者有关系。现在我们就从礼仪这个标题来做一个说明。礼仪类的一个讲法，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比方说在圣咏的一百首，在诗高的948页，诗高的标题是感恩歌，感恩歌。当然这是诗高的后来加的一个翻译的时候，翻译诗高的版本的时候的一个附加上去。请大家跟我看第一节原文马索拉的讲法。感恩圣咏，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看到没有？这个听到没有？这个第一节就是感恩圣咏。啊，这个感恩圣咏就是代表他的类，在礼仪来说，他的类就是一个感恩。同样的，要是大家跟我看120首圣咏，120首，他跟这个后面一直到134首啊，都有同样的一个标题，在诗高的984页登圣殿歌。这个登圣殿歌也可以看到在后面的圣咏，像121登圣殿歌，122登圣殿歌达味作，123登圣殿歌等等。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从120到134都是登圣殿歌，那么就是礼仪里面的一个朝圣所唱的歌，因为圣殿是在高的地方，好，那我们讲解了这个礼仪之后啊，下一次会继续讲其他的标题，今天先讲到这里。